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35，一个孩子，七个警员，时局的激变。1859年，以马可乃去世这幕小悲剧开始，而以慈幼会正式成立结束，如同本书在前面第34章里所写的。对意大利来说，1859年却带来了重大的变化。路易·拿破仑在法国登上帝位，号称拿破仑3世，积极支持异总企图脱离奥匈帝国的统治，而谋求独立自主的国家。自从乔培蒂、贝里高等新保王党人相继去世之后，有狡猾多变的卡米路贾富登场领导复兴运动。1855年，他不顾各方的反对，也不理自己国内民生的疾苦，居然派遣比埃盟军前往克里米亚，与英法联军并肩作战，以抵抗帝俄，因而战后他能够参加巴黎和谈，提出讨论意大利建国的问题。1858年7月，贾富与拿破仑3世举行秘密会议，讨论对奥宣战以及处理未来整个意大利半岛等问题。会中拟定在意大利北部成立一个包括比埃蒙、伦巴蒂亚、威尼多的王国，属萨伏亚统治，中部成立另一个王国，而由一位法国亲王统治，南部再成立一个王国，而由一名拿破仑手下的将领统治。教宗的领土只剩拉季奥一省，仍由教宗统治，教宗且为上述3个王国联邦的元首。1859年1月10日，国王菲道里奥·厄马努埃雷在国会里发表了一篇强硬的演说，等于向奥国宣战。4月23日，奥国因见志愿军聚集于比埃蒙，就发出最后通牒，而被比埃蒙所拒绝，于是大战爆发，大批法国的军队开到了都灵，以备助战，受到都灵市民热烈欢迎。奥军趁法军尚未开到意大利之前，企图先发制人，占领了诺瓦拉和维尔切里等地，其先锋快速部队竟推进到了距离都灵不过25公里的季瓦索。都灵全城震惊，贾富上殿国王，声称如有必要，准备于都灵市内进行巷战，以御奥军。幸亏拿破仑3世及时赶到，用火车运送法军至意大利，抵抗前进的奥军。6月4日，法奥二军发生战争，法军取得小胜。其实消息传抵都灵，报告奥皇已从维也纳启程，准备御驾亲征，所以惊人的大战预料不久即将爆发。青年中心的学生博多·恩里亚当时刚满18岁，这样叙述其实的情形说，1859年，都灵的一般少年都燃起了战争的狂热，成群地奔往郊外的田野之间，分成甲乙两队进行模拟战争的游戏。虽然这只是一种游戏，却玩得这样热烈，以致石块在空中乱飞，这种情形可以说每逢庆节常发生的。我还记得有一个星期日，鲍斯高神父到圣堂里去，想给青年中心的青少年讲道理， 却发现圣堂里只有寄宿生，觉得很奇怪，便问道：其他的青年中心的青少年呢？谁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。他就出去，到外面草地上一看，发现那些孩子们正在那里激战，双方相持不下。那里一共约有300多个孩子，相当大的石块正在天空飞舞。鲍斯高神父奋不顾身，走进那个战场，我却不敢前进，只远远地站在一边观望。我只为鲍斯高神父担心，怕有石块会击中他。他往前走，走了差不多50来步，一直走到了战场中心。当那些孩子们看见是鲍斯高神父时，便停住手了。他微笑着对大家说：好，你们既然已经打完了，现在就让我们去听讲要理吧。没有一个孩子偷跑掉的，大家都跟着他走进了圣堂。战争残酷，死亡枕藉。6月28日，法意联军与奥军之间爆发了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。战场就在加尔大湖的南边，双方投入战场的共约35万人，法意联军共18余万人，奥军则有16余万人。战争从拂晓时分开始，一直持续到那天晚上10点钟才告结束，前后聚战了14小时。炮声隆隆震耳，枪弹如雨一般乱飞，受伤的人在哀叫求救，已死的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里，有的被大炮打得血肉模糊的，有的被枪弹洞穿了头颅的，有的被刺刀划破了胸腹的。这次战死的大约有3万人左右。有一个瑞士的青年名亨利·杜香，就是后来开创国际红十字会的创立人，提着一盏灯在战场上巡视了一周，日后描写当日所看见的惨烈景况说：看那一片战场，真好像看最深一层地狱一样，到处都是被凌迟的尸体，肢体残缺的人在哀嚎，在祈祷，在诅咒，受伤的士兵在地下慢慢地爬动，希望找到一些救助，却找不到。6月如火一般的烈日在发着炎威，那片战场顿时变成一个可怖的地狱，腐败的尸体发着触鼻的恶臭，无数的蝇子在吸食地下的腐肉，伤口在发炎腐烂，到处都可以听到有人在痛苦的呻吟或绝望的哀嚎。这是战争残酷的真面目，并不是如同当时都灵的那些报纸庆祝战争胜利描写的那么轻松。1859年底，鲍斯高神父将出版一本书，反对当时都灵城民因战争获胜而欣喜若狂的情形。他这样写道：自从这场战争发生之后，我常说战争是一个可怕的大祸，我认为它实在是一件完全相反爱德的事。战后意大利各省先后支持比埃蒙，表示愿意与他合并。法皇拿破仑3世本来想在意大利中部成立一个法属王国的计划，完全落空，无法实现。同时在莱茵河那方面，普鲁士军正在集结，准备一报奥军失利之仇。法皇拿破仑3世事先未曾通知比埃蒙联军，骤然宣布休战，就匆匆返回法国。 其后几个月里，意大利各省仍然骚动不安，又有数省先后与比埃蒙合并。1860年，加里巴蒂挥军南下，占领了意大利南部各省及西西里岛。1861年2月，新国会宣布菲道里奥·厄马努埃雷为意大利国王。贾复的实际政策终告胜利成功。正在他踌躇满志、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何曾想到自己的死期快要来到呢？就在1861年6月7日，都灵忽然接到这个消息，卡米路·贾复伯爵死了。自古以来，迫害教会的暴君或政要，无论中外，屡见不鲜。当他们在生的时候，叱咤风云，不可一世，使用种种残暴手段，迫害无辜的基督信徒。可是，不多几时，他们都一个一个倒下去了，往日的声势气焰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基督建立在磐石上的教会，却依然屹立不移，千古长存，仍在放出万丈光芒，照明整个世界，指导全人类走向永生的正路。